感谢上帝，也感谢弟兄姊妹还有牧师的邀请，所以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我今天要证道的一个题目是从巴别塔到拣选，使用的经文是11章1-9节和12章1-3节。上周呢，就是我的社交媒体给我推送了一个新闻，可能很多人也看过，就是左上角的这个图画，就是美国这几年一个非常大的丑闻，就是图中的这个人叫爱波斯坦，他是美国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投资家和科研慈善家。但是这个叫做爱波斯坦的人，在他的这个案件当中，他在2019年去世了，他是在狱中，法医鉴定为自杀。但是就是上周还是几周之前，美国的就是纽约的警方还是法院，就是解封了关于这个案件900多页的一个资料，在这个资料当中涉及了100多位美国的。就是政界、商界、教育界的名人，包括什么前总统啊，包括什么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啊，包括英国的王子，都牵扯到这个人所带领的一个就是所牵扯的去贩卖就是贩卖和侵犯未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然后过了2天呢，我翻开一个杂志，然后他又给我推送另一个，就是主要的那个，就是那个头条新闻是这个，叫做美国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因为使用大麻而导致精神类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等比较严重的精神类疾病比例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新闻。而这个和美国它近几年一些的州允许大麻被作为药用和娱乐使用还有很大的关系。那在这个新闻当中有一个照片非常的让我心酸，就是一个22岁的因为大麻后来得了精神类疾病的一个少年，他和他父母的一个合照。在这个新闻当中呢，他也引述了这个少年在他自己临自杀之前好多的视频的当中对他母亲的阐述他的一个悔恨。他是一个非常就是照片里非常阳光非常帅气的一个少年。所以这些的很多的新闻呢，就让我心里在想，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堕落和罪恶的，那么上帝是否也听到了这些青少年的痛苦？那么上帝对这些贩卖侵害未成年人的这些的人会被他们惩罚吗？上帝还会在毒品合法化的这样的一个幕后的操作当中做一些什么吗？所以今天希望带着这段的经文，带着这些的问题，我们在结尾的时候能够有一点点的回应。由于几周之前呢，Philip主席已经带我们从人类集体犯罪、集体骄傲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过这段经文了，所以我今天会着重在这个经文的后半部分，也就是11章5-9节和12章1-3节开头的这个部分。那首先让我们还是要来回顾一下这段经文和它的背景。大家知道巴别塔之前的一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就是洪水泛滥之后，上帝保守了挪亚和他的一家，他们不仅生存下来，还再次的去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和很多美好的应许。只是好景不长的是，罪恶再次的在这个家庭的当中来滋生出来。而不久下一个部分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是好多年之后，这个家庭被分散到了各个地方，然后成为了不同的民族啊，他们有不同的语言，然后他们甚至成立了国家。而今天11章的经文就是讲述了这个分散到集中到分散的一个过程。而11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经文，我就这个就是 slide， 就是它简单的去列了每个就是经文的一个重要的内容。11章开始的时候呢，当时许多的人，他们的人都，所有的人类都聚集在士拿地，然后他们也没有语言的一个障碍，于是他们就开始一起的去研究如何的利用当地的环境进行建造。 当解决了建材问题之后，这群人就在想，我可以怎么建造一个更大更雄伟的东西。于是他们又想建一座城，然后又想建一座通天的塔。文章特别的讲，他们要建座塔，塔顶通天。而在那个时代，其实天被看作为上帝的居所，所以大家可以想见，这样的一个言论其实背后隐藏的是对上帝的一种傲慢和侵犯。而第四节它里面讲到，为什么这些人想要去建造一座城和塔呢？是因为第一，他们想要去传扬他们自己的名；第二，他们免得他们害怕分散在全地上。所以比起荣耀上帝的名，这群人更想的是荣耀我自己的名，传扬我自己的名。比起信靠上帝在漫天的洪水当中的一个保守，还有洪水之后的一个应许，他们害怕分散和分散之后所带来对人类生存的一个危机。所以我们今天会一起来看的是这个之后十一章的五到九节当中，这个叙事者他的笔锋一转，从人类的这个视角转到了上帝的这个视角，让我们看，当人类在自己的罪恶当中迷失和不安的时候，上帝如何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上帝怎么去介入这件事情，上帝有计划吗？上帝对人类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的？上帝对一群犯罪的人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十一章五节的经文，它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讲到上帝的降临和查看。所以十一章五节说，上帝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所以我们看到，当人类以为自己建了一个通天的塔的时候，上帝其实说，我要下去看看你们在干嘛。但是其实上帝的降临和查看对于盼望上帝公义的人却是一种安慰。因为在一个人心骄傲的时代当中，当人以为自己在做积极的正能量的伟大的建造的时候，却其实是在一个盲目骄傲和无知的当中的时候，经文说全知全能的上帝他降临在那里。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弃过自己所创造的人。当然神其实并不需要靠近才能查看，这更多可能是作者使用一种讽刺的手法。但是我们就看到，当人类只是一点点的动静的时候，这位上帝就来查看，就来关注。这个其实让我想到在之前我去一个姊妹，就是刚生了宝宝的弟兄姊妹家吃饭的时候，当宝宝午休的时候，这个姊妹就来跟我们一起吃饭。那他吃饭的时候，我就留意到他不时就会停下来竖起耳朵来听，或者不时就会回到房间的当中。那这个时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宝宝哭了。但是其实那个声音非常的低微，就是我们没有人会察觉。然后这个姊妹就跟我分享，她说这个是上帝给妈妈的一个特殊技能，超能力，就是耳朵特别灵。我想这确实是上帝给所有的母亲的一个心肠，就是妈妈无论在哪里，她的心永远都跟宝宝在一起。因为她知道这个年幼的宝宝他年纪太小了，他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饿了，他就是有东西砸到他了，他只能哭叫。如果这个时候他的母亲不能够去帮助无能为力的他，他就会感到非常的绝望。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上帝降临和查看，其实是因为他的眼目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所关注的，他所爱的，怀着爱意创造的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其实是需要他提供的供应和帮助，哪怕我们不知道，哪怕我们没有意识到。就像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曾经向不认识神的雅典人来介绍这位他们所不认识的上帝一样。可以请大家一起来帮我念一下这个经文吗？创造。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地上，并且预定他的年限和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存留、信息都在乎他。所以从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保罗向雅典人，不认识神的雅典人介绍说，哪怕你们不认识上帝，但是其实上帝也是你们的创造主，他创造了你们，他供应你们一切的所需，他从未去离开过你们的世界，哪怕你们从来都没有敬拜过他，哪怕你们一直的在敬拜不同的假神。其实或许今天的世界当中有很多人并不承认自己的造物主，以傲慢的态度来去对待他，就像当年的巴别塔的人一样，也或许有一些的人根本就不认识他，就像经文里面的雅典人一样，也或许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战乱、灾害还有瘟疫，也导致很多人认定说这个世界不可能有上帝，或者其实上帝可能就像三体里面去创造了人类就抛弃了人类的一个某一个高级文明。但叙事者告诉我们，或许我们眼不能见，但是上帝从未真的离开我们，他会介入，他会查看，从起初直到现在的时候。第二个部分我们一起来看耶和华介入和审判。当上帝查看之后，他说了什么呢？第六节，我们看到上帝借着上帝的口提出来，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民族，其实是造成人类集体犯罪的一个基础。而下一句话就是第七节，就是第六节的后半部分，其实很多时候让我们比较疑惑啊。他是说，如今。他们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新译本的翻译更好，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所以我就引用了这个译本。他是说他们一开始就做这事，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一切事就没有可以拦阻他们的了。所以难道上帝真的不能拦阻人类吗？难道上帝就是害怕人类的一个威胁吗？大家可以想一想前几章的经文里面发生了什么，曾经其实漫天的洪水，或者今天的世界在发生什么，刚刚过去不久的就是新冠疫情，上帝难道真的没有能力阻挡人类吗？阻止人类吗？当然不是，只是神既然当时已经应许了挪亚和他的后裔会能够去延续生存，他就不会再去轻易的去毁，就是摧毁人类。而可是如果人类一开始就集中力量的去反抗人类，反抗上帝，那么其实洪水之前的那个混乱的世界可能就并不遥远了，而人类历史即将再次的面对危机。那上帝怎么准备怎么做呢？所以第七节讲的是上帝的计划，是上帝的计划是他要变乱他们的语言，让这些的人不能够再很好的沟通了。因为上帝发现其实这些人能够集体犯罪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有一样的语言。巴别塔的结局也就是这样，这些语言被分化的人不能够在一起的，就是团结作恶了，他们走向分裂，他们分散开来了，他们被上帝打散了，所以建造也就停止了，而集体犯罪的进程也就被打断了。而纵使神只是把人赶散了，巴别塔依然带着上帝审判的一个记号。虽然很多时候包括今天的一个信息当中，我们都很喜欢用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来去诠释上帝的爱，甚至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这个时代也很喜欢去强调上帝的爱，但是创世纪的作者从来都不愿意我们 把上帝想象成一个因为爱而软弱，因为溺爱而软弱的父亲，而轻视他审判的宣告，而忽视他作为造物主的一个全能。就像彼得所告诫过我们的一样，他在彼得后书3:9-10，这里，可以请大家来再次帮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天地有大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烧尽了。所以彼得对初代的信徒的一个劝告是，其实当主再来的时候的刑罚是天地都要废去的，何况我们在这里面渺小的人。虽然他应许的尚未成就，直到如今或许尚未成就，但是人不要以为上帝是单言了，其实他不是单言或者食言，他只是在预备机会给人有机会来悔改。所以巴别塔中上帝的作为让我们看见，在他的审判之下，没有傲慢的民族、国家和势力可以站立，都必须要拆毁。虽然在公义的列路之上的上帝，他却依然因着自己的怜悯愿意给人机会来悔改，因为他从一开始对人的心意就不是拆毁，一开始对人的心意就不是破坏，就不是让人去灭亡直到死亡，所以他愿意给人机会悔改，他给人预备出路来悔改。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为人预备出路。巴别塔的叙事就到此就到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需要回到创世纪前11比较大一点的图画当中来看。当我们看到，其实自从人类离开伊甸园之后，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无论是小的家庭，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大的群体，还是朝起夕落的文明，都没有能够逃脱罪恶的咒诅。于是人类落入了一个兴起或者是创造犯罪，上帝刑罚，然后上帝又兴起，人类又犯罪，然后上帝又刑罚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于是我们想问的是，巴别塔是不是又进入了一个下一个循环？人类是不是又进入了下一个循环？而在之后11:10-32的经文当中，记载了两个家谱，闪和他拉的家谱。闪是挪亚的其中一个儿子。在这两段家谱所记载的几百年的历史当中，上帝似乎再也没有向人类说过话。难道上帝沉默了吗？难道上帝放弃了对他所造的但是却刑罚的人类，要让任由人类来自生自灭了吗？他放弃了这个时代吗？他放弃了就好像那沉默的几百年一样？他还期待我们会回转吗？他还对我们人类抱有美好的期望吗？但是当我们再一次看到上帝在经文当中出现，是12:1-3，他在经文当中主动的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拣选了一个叫做亚伯兰的人，开始主动和他说话，和他建立关系。而这段经文是无论是创世纪还是在整本圣经当中都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因为它是所有拣选、所有祝福、救恩计划的一个开始，都是因着这个应许、这个祝福而开始的。我们请大家还是来帮我读一下，可以吗？ 经文很直接的回答了我们刚刚的一个问题，刚刚所有的问题。原来上帝并没有因为人的犯错，人受到刑罚而永远的放弃我们，他只是有了一个新的计划，那就是在万千的人当中拣选这个叫亚伯拉罕的人，通过祝福应许他的后裔，去给人类一个崭新的出路。在人类没有能力去自救，人类没有能力去做任何挣扎的时候，可以重新来过的出路。而通过对圣经图画整体图画的一个了解，我们知道后来发生的事，就是上帝会透过这个蒙拣选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还有他的孙子雅各，还有他的就是很多代之后的后裔，去形成一个叫做以色列的犹太的民族，旧约历史上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成为了神的子民，这个国家成为了神恩典的一个器皿。虽然在历史上的以色列并不完美，但是这个最终的祝福却通过那个为应许而来的耶稣基督而完成。而基督神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会凭着信会建立一个凭着信为着荣耀而活的群体。其实这就是今天普世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虽然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依然是不完美的，但是其实我们这里坐的每一个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上帝对创世纪前十一章混乱的一个罪恶的世界最好的回应，最好的见证。我们的悔改，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更新，就是神历史上的拣选的计划，正在实行拣选计划最好的见证人。包括我们今天有一位受洗的姊妹李长英姊妹，她也是神正在悔改得救更新这个世界最好的见证人之一。而圣灵也会不停地继续地去更新我们的生命，而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会应许我们会有新的身体赐下，我们会完全的去被更新而圣洁无瑕。因此无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堕落，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是觉得多么的令人失望，上帝依然在积极的制定计划拯救这个世界，而他拣选的计划跨越了千年的时间依然正在进行。无论人类以为自己有多少能力自救，无论我们有限的眼光能够看到多少，我们观察身边，我们看历史，我们能够看到多少，相信多少，理解多少上帝的拯救，上帝必然拯救和祝福。所以我们有一点总结。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上帝定义要把我们从巴别塔的沮丧跟失望黑暗的当中带出来，也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给我们这个世界的罪恶给我们的沮丧跟失望当中带出来。因为上帝从来就不希望他的子民被困在这样的罪恶的黑暗沮丧当中和对罪恶的恐惧当中。罪恶对我们生命的破坏力虽然是真实的，虽然是强大的，很多时候我们被它压得喘不过气，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罪恶感到恐惧，但是上帝的爱却超越罪恶对人的辖制。他的爱不因为罪而后退而远离，他的公义不因软弱而无力，却因为爱而忍耐。他的作为是跨越时空的，是耐心等待的，是必然成就的。弟兄姊妹们，那当我们知道上帝其实并未远离这个世界，哪怕是不认识他的人，他都并未远离，他都创造，他都供应，那么这如何赐给我们像保罗一样的信心，去跟身在你周围的澳洲人，身在你周围的欧洲人、亚洲人传扬介绍 这一位创造他们爱他们的上帝呢？那我们知道，其实上帝曾经和现在都正在积极的去施行拯救，可是他的审判是必然临到的。我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这如何加添了我们面对这个世界黑暗的勇气跟信心？这如何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加入到上帝这个宏大的救赎计划当中，而不仅仅是做一个冷眼旁观者？希望今天的经文可以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点反思，也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点激励，可以让我们可以回应上帝。这就是今天的正道。